中共又出分招，一步倒退268年。尼泊尔焚烧媒体大楼，中共媒体兔死狐悲。辉达黄仁勋回应中共晶片禁令。纽约消防特查抽出唐人街黑赌场同假货点。中共间谍案被撤销控罪，英国保守党高层敦促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中共内部爆出一件震动高层的大事，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因涉嫌泄密被带走调查。更夸张的消息甚至说他已经被 CIA 策动反间，虽然这些讲法到现在没有得到中共官方媒体证实，不过中共国务院近日突然颁布了一项新规，似乎印证了这个传闻。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套规定对所有外国领事馆作出明确限制，几乎就是清朝乾隆年间一口通商的翻版，将历史倒车足足开到268年前。中共总理李强9月15日签署国务院第815号令，颁布了一项全新的规定，外国驻华外交领事机构中国籍雇员管理条例。条例罕见地对所有外国驻中国领事馆提出了明确要求，今后他们雇用的中国籍人员必须通过中共指定的外交事务服务机构统一安排，而且全部收归中共直接管理。换句话说，无论是司机、清洁工定是翻译，都要先拿到中共发的工作证，才有资格进入领事馆工作。外界惊人发现，中共这一新规和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口通商开启的关闭锁国政策竟高度雷同。早在公元1757年，当时清廷出于对外国商人势力扩张的恐惧，于是乾隆下令全国只留广州一个口岸对外开放，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当时外国商人想要找翻译、雇佣员工，甚至买些日用品，都不能够自己去请人，他们必须通过13行，亦就是清廷指定的垄断商人来介绍和安排。如果哪个老百姓跟外国人走得太近，就可能被官府当成勾结外敌，甚至会被治罪。有网友直言，中共出于末日恐惧，已经将历史倒车开到268年前。在这样的环境下，外资企业想留低都很难。据大纪元报道，中共所谓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间中美合资药厂现在正式走到尽头了。美国药剂巨头百事美斯贵宝已经签署协议，将自己在中共国合资企业上药斯贵宝有限公司的60%控股权全部出售出去。这个意味着这间药厂从中共国长达40多年的合资关系彻底画上句号。网友无皇无帝就事件评论说，以后抗生素、心血管药、止痛药和代谢疾病药等这些药的质量将难以保证，老百姓又要遭殃了。中共国的恶劣环境亦正在倒逼走星巴克。路透社报道，星巴克近日亦考虑出售他中国业务的控股权，已经邀请多间投资基金进入最后一轮投票，最快10月底就可以拍板交易了。外资撤离更加剧就业困难，近日大陆又到了毕业生找工的季节了。网上登出一组中共校园招聘的海报，大家看到都吓亲，当中有这样的工作：台波助教、养生会技师、足疗技师、外卖员、网络主播。网友就事件评论说，家长散尽家财就想将小朋友送去高压奴隶工厂，终于毕业了只能够做技师、主播或者送外卖，男的只能够靠出卖劳力，女的只能够出卖色相，剩下所谓体面工作实际就是做奴隶，又赚不到钱。朝早起身总是觉得累，日头提不起劲，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 代謝寶幫助支持能量代謝，維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整日更專注更有勁。由台灣 GMP 認證製作草本精華配方，俾身體補充營養支持，一日兩次，一次三粒。請登錄健康520網站，找回你的好狀態。尼泊爾最近變天，很多情形被視為是對中共政局的隱喻，其中加德滿都最大的媒體坎蒂普爾媒體集團被年輕人燒毀的影片近日仍然在海外網絡流傳，這個亦令很多網民聯想到中共黨媒。大紀元報導，坎蒂普爾媒體集團旗下擁有坎蒂普爾電視台、坎蒂普爾廣播電台和加德滿都郵報等媒體，集團總部大樓近日被年輕抗議者燒毀。加德滿都郵報9號在 X 平台發表文章表示，他們的伺服器已經停止了，目前所有報導只能夠通過社交媒體發表。就是這樣，尼泊爾一夜之間令國家級媒體變成了自媒體。有發帖者在大樓起火的影片下留言說，這張報紙從來都不為年輕人講說話，只做政府喉舌，所以才一把火燒了它。那個火焰象徵著尼泊爾人民對這個國家的人民日報新華社的憤怒，燒了喉舌，貪污政府就變了啞巴了，人民的真實聲音才能夠傳遞出來。還有網友跟帖評論說，尼泊爾表示中國青年請注意，我們只會示範一次。有趣的是，對於這件事件，中共控制的媒體幾乎集體選擇迴避。新华社、人民网只强调总理辞职和军方介入，观察者网、守护网原先的报道很快被删除，凤凰卫视只是避重就轻地说政府建筑被烧。有网友就事件讽刺说，中共这些党媒现在知道兔死狐悲亦不算迟，少点跟中共作恶啦。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到访英国期间，随行的辉达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黄仁勋罕见发声。他在伦敦表示，对中共监管部门的做法感到失望，但强调中美之间还有更大的问题需要解决，自己会保持耐心。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宣布，认为辉达违反反垄断法，并决定展开进一步调查。同时，金融时报披露，中共网信办已经要求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主要科技企业立即停止采购辉达的人工智能晶片，并取消现有订单。黄仁勋17号在伦敦对记者表示，对目前的情况确实感到失望，但中美之间有更大的议题需要处理，我会耐心等待。黄仁勋还重申会继续支持中共政府和企业的需求。当日市值超过42,000亿美元的辉达股价下跌了 2.6%， 这个显示出市场对中美科技摩擦的担心。事实上，多届美国政府不断收紧中共获取高端晶片的渠道，北京则推动国内企业减少对美国公司的依赖。面对这样的环境，辉达大幅增加在华盛顿的游说开支。美国参议院的公开文件显示，辉达正是八月就同时聘请了3家外部公司和21名游说人员。今年上半年在游说上的花费接近190万美元，而去年全年才64万美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之一，只是去年就贡献了辉达13%的营收。现在的新禁令可能会进一步冲击辉达在中国的业务。纽约消防局近日在一次例行检查中，查出曼克顿唐人街2栋大楼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而且竟意外发现这里里面还有地下赌场和假货储藏点，情况触目惊心。据大纪元报道， 9月16日，纽约消防局接到投诉，说有人在伊丽莎白街118号和120号大楼内非法给锂电池充电。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检查之后，发现不单只存在违规充电，大楼地下室还被私自改造成狭窄的居住区，里面堆满杂物、电炉和暖炉，过度狭窄，一旦发生火警或电池爆炸，后果不堪设想。消防局长塔克表示，这个是一宗随时可能酿成火灾的案例。违规的居住条件和危险的电池充电方式，不单止威胁居民，亦危及消防员的安全。非法改造的地下室中，锂离子电池随处充电，更加剧了火警风险。进一步检查发现，现场还有一个非法赌场，里面有老虎机，货仓里面堆满了假冒名牌手袋和配件。由于情况严重，消防局立即通知楼宇局和纽约市警局介入，警方随后没收了赌场设备和假货。楼宇局则对地下室下达部分清空令，消防局还对这两栋楼发出了传票。消防局呼吁居民，如果发现类似的非法充电或不安全环境，亦立即拨打311举报。资料显示，这些大楼问题已经持续多年，多年前就有人举报过地下室被非法改建，环境恶劣，甚至经营卖淫活动。事实上，华人社区的地下赌场早有报道，他们已经匿在楼宇地下室和公寓里面，人来人往，不容易被发现。知情人士透露，提供场地的人可以从赌博机里面抽佣，厂商已经提前设置好赔率，一定不会蚀，最后吃亏的永远是玩家。据大纪元报道，英国检控署这个星期突然撤销对两名男子的起诉，他们原本被控替中共从事间谍活动。此举立即引发国会震动，多名资深议员要求彻查，担心政府为了讨好北京而牺牲国家安全。涉案的 Christopher Cash 30岁和 Christopher Barry 33岁原定10月于1911年官方机密法审讯，英国检控署就以证据不足为由撤案。保守党议员海恩斯和前安全事务大臣董勤达去信国会委员会，要求司法和内政两大委员会调查。他们指出，反恐警察和副国家安全顾问始终认为证据充分，警方亦表态对案件有信心，现在突然撤控极不寻常。海恩斯更直言，这个是国家安全的灾难，会令敌人更加嚣张。撤案亦加大了首相司纪贤政府的压力，批评者怀疑工党为了维系和北京的贸易，将中共定义为挑战而非敌人，导致起诉困难。今年7月，英国政府就曾在新的外国影响登记制度中，将中共排除在最高风险级别之外。影子内政大臣范乔斯亦就事件表示愤怒，他引述英国检控署文件说，其中一名被告在2021至2023年间应中共情报人员要求撰写至少34份报告，内容有利北京，损害英国利益。安全事务大臣贾惠斯回应说，撤案完全由检控署独立决定，但内政部亦承认感到失望。下议院议长何立新爵士则强调，议会不能够就此罢休。部分议员建议以私人起诉重启案件，但法律界认为几乎不可能，因为法院已裁定无罪，无法再度起诉。这件案不单止震动英国政坛，亦暴露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面对中共渗透，伦敦究竟是守护国家安全为先呢，定是顾及贸易利益为重呢？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